欢迎收听国考驿站，大家好，我是站长刘静不好意思，声音有点被塞了。好，我们这一集220集啦。在今天的 QA 开始前啊，今天是 QA 嘛，有两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考试的正确心态啊，因为最近其实蛮多学员跟我咨询的，然后就说啊，距离考试只剩下不到3个月，然后觉得很焦虑，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速成方法，从三个月就是准备只要准备这三个月就可以考上了。我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毕竟你不是平常你的工作生活或是你之前就已经有很深厚的底子了，所以你要三个月就考上高普考，今年的高普考有难度， impossible，不可能。我不是要故意浇你冷水啦，而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你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啦。你的心态不正确，你不管怎样都考不上。然后一定会有路人说，哎呀，你看刘静臭渣某臭鸡巴又在乱讲啊，哈，在那跟人诅咒人考不掉。我不是诅咒啦，我是要告诉大家你要有正确的心态哦。什么叫正确的心态啊？是那里面的那颗心，像我这样大咪咪，要有大咪咪，然后心态才会很大很正吗？啊，不是啦，是哦，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心态，就是你那个是要累积的啊。就像你说3天可以把英文考到托福破百。多益破900，3天你办得到吗？一样的意思，其实那是要长时间你很自律的去累积去努力，好不好？你如果说你现在只是国考小白，你刚开始准备国家考试，你想说啊，我就是要拼尽全力这三个月，我跟你讲有难度。一般来说你就算是去报补习班，补习班给你的期程也是1年之后了。一般来说你如果是全职，我以全职来说，你是全职考生的话，你至少也要给自己有比1到2年的停损点。我知道3个月现在你刚开始碰书本一直到今年7月你不知道怎么准备，但是我跟你讲什么叫正确心态，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里程碑 milestone， 就是说我尽力去，虽然3个月我没办法念到什么小，对，但是我尽量今年的7月我尽量冲到前面 50%， 我把我的名次冲到前面 50%， 我不求，就是不要太追求完美，什么一步到位，没有，你就先求有再求好。我就说啊，这一次没考上没差，但是我希望我这一次的分数拉得越高越好，我的排名总排名越前面越好，这样我才有信心准备后面的考试啊，对不对？对不对？不要觉得说啊，我3个月就那个冲高分上榜，不可能啊！你就是先设个那个 milestone。一般来说，我会建议大家你就是比如说现在只剩3个月2个月，你就设定说啊，我这一次就是前50%或是前1/3%这样。对，你就去设个目标，好不好？你一定要有正确心态，因为其实太多太多咨询的那个学员就是问我，然后我是个很直接的人啊，你如果要跟我咨询的话，我是会实话实说，我说你要三个月其实办不到了，除非你的工作你的老板就是出题老师啊，这才有可能啊。你的工作平常都在碰国考这些学科的东西，你是研究员之类的，你是顾问之类的，你才可能三个月，不然你是门外汉的话，3个月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反正就是要累积，持续的累积。好，第二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 D 卡有一篇文章，就是有人说他本来在北部，然后好想回家，调回家吃老林堡，妈妈我要吃奶奶，对不？啊，调回家可以省住宿开销，对不？然后就搬回家嘛，台南高雄啊，结果发现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了。我原本以为南部人情味路边的阿桑不认识的都跟我问好，吃饱呗，要吃饱来我家有炒米啦，要吃吧对不对？其实就是有人在网络上 说那个南部机关，就调到南部机关之后发现本来觉得北部已经很火坑了，然后调回家里附近发现更火坑。我这个其实很有感啊，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在办过去在当公务人员，我其实北中南我都有办过研讨会，是我亲自办的，因为那个单位没有钱啊，我就直接讲劳动部啦，没钱啦，你要自己办研讨会啊，你没办法叫那个智库或厂商帮你办啦，你就是自己下去齁，赶紧下去抢齁，你还要先借钱给秘书室欸，就怎么喝齁，那到时候实报实销。好啦，这不是重点啦，就是那时候北中南我都有亲自办研讨会啊，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北中南的那个色彩其实差很多氛围，北部大家就是很守规矩，非常守规矩，也不会有什么那种研讨会蟑螂。大家知道什么叫研讨会蟑螂啊？就是无所事事哦，平常没有工作，但是他知道哪里有公家机关在办这种整天全天的研讨会，有免费的便当吃，然后他就在那边排队，然后还那个呼朋引伴，哎呀来哦，阿辉啊阿美啊快点啊哈，那巷仔口啊，那刘进的办研讨会，什么蓝椒集会不会不知道说什么，快点啊去签一个名、哦、你就能拿80块的便当，快点、哦、这就叫研讨会蟑螂啊。他其实目的不是研讨会啦，去听薪资之类的，不是啊，他是为了要拿那个本东，对，这叫研讨会蟑螂。北部是没有研讨会蟑螂，中部也没有，中部偶尔有那一两个，可是不明显，真的不明显。可是南部高雄很多很多，我不是要批评高雄的人，其实高雄也有好的一面，因为我跟我老高吼，十万年前吼，骑奥特拜，没错，我对台北骑奥特拜吼。骑那150，我们是骑那个大山羊，对，从骑150从台北出发，这样沿路骑，就读册读到就深啊，那环岛啊，然后骑到高雄，然后到那个什么莲池潭那里啊，然后那个年代吼还没有什么 smart home 啦、啊、吼没有那个东西啊，就是那种那时候其实已经有手机了，看起来像智慧型，可是还没有像 Apple 那种那么进步，在那边滑滑滑刷刷刷，也没有网络，但是有了最简单的那个 GPS， 然后我就在那边找，对，就找说，哎、欸，莲池潭到底怎么去啊？啊，什么眷村美食在那边找，然后就有一个欧巴桑啊，他骑机车在旁边等红灯的时候，看到我两个笑脸呢，都要垂露，对我说左边左边啊，然后老高就说什么左边呐、啊，明明就在右边，你不会看手机啊？手机的 GPS 怎么？他看到我那玩给欧巴桑看玩给欧巴桑说啊，笑脸呢，你要去打？我说莲池潭，他说啊，别啦，别看啦，我拄好嘛要去莲池潭呐，你对我去啊？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我还是觉得心惊惊。我想你娘的免钱也太贵，他该不会说什么表现得很热情然后跟着他骑然后到目的地跟我收一笔那个什么引导费用吧，结果没有，他就是很热情的把我引导。然后高雄是真的就是一个很人情味很浓的地方啊，但是吼这是事情都有他的一体两面啊，人情味就叫做人质色彩很浓厚，所以我相信你在听这一集的听众应该很有感啊，什么叫人质？因为什么都是人质，所以高雄只要是好的工作稳定的工作几乎你都没机会的，你如果没背景的话你都没机会，你要靠自己，对，那、啊、你就算靠自己在高雄卡个缺，那就是那些有背景的不用做事，所以那些有背景他们原本要做的事情就是 no 一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你身上，你要帮他们做，就这样了。因为我以前有厂商、那时候是劳务采购、啊、对，就是那个金属中心啊，我就直接讲金属中心在那高雄啦、啊、对，就厂商啊，然后金属中心我就发现哎、欸，我那案子为什么本来是一个很大块的，我都没有心中啦，你当然在办公室你那电话用语，那厂商来那个工程师啊一来啊，你总心里总该不能说哎、欸，那个 死臭胖又来了，对，我第一次看到他死臭胖，然后第二次看到他哇暴瘦30公斤，已经不是死臭胖了，可是他还穿着原来那个胖胖的衣服，所以松垮垮了，对啊，我想说他是不是得到什么不治之症之类，为什么忽然瘦那么多，然后我就私下啦，有一次去高雄出差，去金属中心出差，我就高雄那边 然后有机会跟他吃饭，我就问说你为什么瘦那么多，他说很操啊，操到更没时间吃饭，然后是压力大到更没办法吃饭。我说你高雄都这样吗？他说，他就傻笑，他说啊，就那个有背景的不用做事啊，啊没有背景的就是要做事，对吧？有背景的不用做事，哦，有靠山的不用做事啊，没有靠山的你就是要做，所以就是很操了。哎，我刚刚这样讲，有时候我嘴巴逻辑跟脑袋其实有时候打结。对啊，就是你有靠山，所以你可以躺着不用做事，哦，啊你没有靠山就要苦干实干，好啦，就是这样啦，所以他瘦超多了。然后在另外一个人质，就是我有次在那个南部办研讨会啊，我忘记在哪里办，好像是高雄的空中大学旁边，不知道一个什么机关的，我忘记了，反正就在那办研讨会。然后哎，你刚才还就鸡掰呢，还小姐啊，我在办之前小姐都是和颜悦色的跟我说啊，柳小姐，我们这边有什么，哦，咖啡机啊，有几个座位，然后简报在哪里，哦，电脑怎么用，好，我都弄好了，也请讲师过来。等到讲师讲完了，小姐啊，哦，也有招过来跟我说，哎，欸，柳小姐，你们来上课的学员，哦，因为那个鞋子比较脏啊，把我们地毯啊，那个教室的地毯弄脏了，哦，然后带我去看那个地毯，他说你这个地毯弄脏哦，要帮我清理哦。然后我想说什么弄脏啊，你那地毯根本就成年的污垢了啊，娘喂，那个成年污垢看起来已经风干不知道数十年了，你跟我说我这弄脏的，我就满脑子问号。然后这时候呢，那个小姐就说啊，你不用焦心，不用焦虑担心啦，柳小姐，这个有解方的啦。然后这时候她就很热情的向我递上了一张名片来，嗯，柳小姐，你如果要清理那个地毯的话，你就打这家公司齁，啊，他们马上齁五分钟内就可以帮你弄好了，十分钟内就可以弄好了啊，你弄好马上那个收据签一签，你就可以回台北下班交差了。我想啊，这根本就套好招的嘛，拎你啊，我就不信他那一套。对，后来怎么解决，后来我是有去翻一些他那个借用教室的办法啦。对，借用教室的办法里面有讲到这种就是你事前已经签好的合约，借用教室什么什么的，哦，你事后不能再多巧立名目，哦，叫我干嘛的。对，我就跟他辩，后来我辩赢了。没有，只是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对于高雄那边的怎么讲人质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反感。对啊，就是你就不能乖乖举举好好做事吗？为什么要那么人质？那说起来就是那边的工作机会很少啦，所以高雄台南那边人都会北漂啦。所以我看到那篇 D 卡文章说南部的机关啊，台南高雄那边就是人质色彩很浓厚，然后原本想说回家是一场美梦，后来变噩梦，觉得，啊，还是台北好，台北一切按照规矩，虽然台北物价很高很鸟，业务量多，可是高雄业务量也多，官缩更多，因为人事就是官缩很多，官缩就没有按照法那个依法行政啊，欸，那是叫你做坏坏的事情的，欸，对啊，整天叫你做坏坏的事情，啊，你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所以说真的啊，我自己也有基础训的同学啊，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当初那些基础训的同学他们是比较幸运，就是住南部刚好也填到南部的缺，可是过没几年他们后来都离开那个单位，就是比如说台南调到高雄，高雄的调到台南，要不然就是调到中央机关来，调到台北。对，他们就是宁愿离家远一点，这是我对我基础训同学的观察了。好，时间不多，我们看 Q&A。 第一位 Tina， 柳金站长你好，我30岁离职，去年12月开始全职准备高普考一般行政哦，1月时有幸了解到您的 Podcast 受益良多，也开始冲考古题，但我遇到一个问题，当我碰上课本没有网络阿嬷，也没有出处的考古题时，挂号通常是选择题，究竟要硬课还是丢弃呢？这一类题目甚至还会有变化题，当我觉得它不是重点时，可能就会在其他考古题看到 一开始我甚至花一个下午翻书找国外论文去找出处，就为了解一题。现在我是用阿摩创标签收录，有空直接做错题练习。我很怕这些题目被抓出来考，或是变化到申论题，加上找不到出处，背后概念让我觉得很不安，想问站长过去这类题目要怎么处理呢？谢谢。Tina， 你讲的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独门暗器嘛。什么叫独门暗器？就是课本里面没有出啊，老师也没有教的那种很鸡掰的东西啊。在我自己的书《关于国考你不知道那些事》第五章，我的那本书第五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解说独门暗器要怎么处理。对，我就讲几个啦，时间有限我就讲几个。比如说你就可以去爬书那些上榜心得，那些上榜的心得应该都会跟你说啊，出题是哪些老师啊，或者是 Google 啦， Google 题目啦。假如说 Google 题目的话你找不到东西，我会建议你那个名词就是改一下说法，改一下关键字，一定 Google 得到了，相信我啦。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但是你不要抱太大期望，就是澄清啦。对，你就看这个题目大概是它属于哪个主管机关的，你写信去问他，叫公务人员帮你写答案哦。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以前不管是待劳动部还是经济部，有很多很好学的大学生们都拿这些东西来陈情问我，我当时觉得很困扰，但是呢这些人让我好了，反正那时候收到那陈情就鸡巴耶，公口自己不是啊，写啥陈情既然你这么鸡掰，那我就把你鸡掰的这一招学起啊，对啊。后来只要遇到什么大小事，比如说路边的植物，我带大壮出去，然后他就说：“妈咪，这叫什么树？”我说：“我满栽呢。”好啦，我拍下来啊，马上院长信箱，那传到农业部吼。过几天农业部就传来说：“啊，这是什么什么种哦，是什么什么灌木类什么的。”对，善用澄清系统吼，好不好？好，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写信问老师啊，你就看一般行政齁，那是哪一科啊，哪一科的老师，那个什么有在就是大家讲的出题老师可能是哪几位，你就写他的信箱，写学校信箱去问老师，好不好？去问老师，但是去问老师前要做功课，你不要让老师觉得说齁你伸手牌，好不好？好，我们看下面位佩珍站长你好。请问我今年要考人事行政，想练申论题，但考前我不知道要怎么抓申论题练习，因为不可能每题都要练，以现在来说到考前每科至少要练几题才够呢？谢谢站长。好，佩珍，我跟你矫正一个观念哦，你要每题都练哦，你要每题都练，因为你说你不可能每题都练， No No， 你要每题都练，你要每题都练，好不好？功夫要做扎实啊，你想要考上你功夫就要做扎实啊，不要侥幸，因为国家考试公职考试那是铁饭碗的争夺战，那不是在考大学，你考大学随便考都有，现在甚至不用笔试，有的甚至面试就可以了，对啊。可是公职考试不一样，我考上我就有工作了，外面工作那么不好找，我考上就有工作了，对啊，那是铁饭碗争夺战，所以不要侥幸的心态。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可能每你如果 没有每题练的话，你这样跳着写，那其他人是每题都练，你怎么赢过这些人呢？是不是这些人永远都在上榜，你永远都落榜？所以 你要每题都练，好不好？好，那第一个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把近十年，因为你考人事行政嘛，你把人事行政的那个投考组合其实不多啊，你就把近十年的考古题，高考普考地特三地特四近十年的考古题做个20回以上啦，我强烈建议你的考古题务必到考选部的官网去 download 输出成纸本哦，卖饼端，不要懒惰哦。再来是共同科目就比较 easy 了，就是无脑当中，不是啊，无脑准备啦。 共同科目国文法应当都准备，你就用晚上念，用晚上念，用你促机促机的时候念，促机的时间念，你促机一概多久？25分钟还是30分钟？不用啦，不用，这时间最好是禁欲。怎么禁欲？去冲个冷水澡，这马英九讲的，不是我讲的。好，那个就是你共同科目的话，你就国文法英晚上念，怎么念？比如说礼拜一念国文，写国文的考古题30分钟，礼拜二念国文的作文30分钟啊，礼拜三念法宪法法序那些，礼拜四念英文，就是一次半小时这样，轮流抄，就这样啊。好，我们看下面位 Alison。站长，我听完最新一集 Podcast 了，我听到站长讲到公部门研究员薪资比一般公务员高，我好奇研究员是我们考的公务员吗？像我看到台北市研考会你也有研究员，但也有组员，组员是不是就是我们考的呢？谢谢站长。 Alison， 你应该是菜鸟啊，你应该考上公务员没有很久，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蛮清楚了。我直接跟你说，我说的研究员其实是公家机关的研究单位，公家机关的研究单位，好不好？你像你讲的台北市府研考会，那是隶属于台北市政府，它是行政机关，所以它不是研究单位。即便它台北市研考会里面有研究员，但那不是我讲的有研究加级的研究员，那可能是台北市可能为了创新来怎样自己去研究那个研究员，那跟那个传统的那种研究员是你要写报告写期刊 投期刊之类的，那不一样啦。台北市研讨会很超，好不好？因为每一个台北市长都想选总统啊，超到爆。我跟你说齁，你就一个方式怎么去验证那个单位是不是研究单位，你就直接 Google Wiki 齁，它的那个关键字叫做中华民国公社研究机构齁，公家机关的公齁，设置的设，中华民国公社研究机构齁，它里面就是很多那个什么懒焦几百小的一些研究单位啊，然后你自己要去筛啊，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就大杂烩啊，有政府单位的研究单位，有行政法人，有 NGO， 有智库齁。政府机关的研究单位就像什么国家中科院啊，不是、抱歉我口误了，中科院是那个行政法人，我讲一下。竟然有一个单位，他竟然有研究单位，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路灯公园工程管理处花卉试验中心，对，这个就叫做政府的研究单位了。你只要看到他那个 title 台北市政府，或是 title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交通部公路什么材料技术所还有什么啊，你要为农业部超多研究所的，那代表农业部的研究所可以去，超爽超爽超爽好不好？好不好？就一堆啦，你可以自己去看啦。有些是那个行政法人或公务人员应该是没办法去啊，因为他是那种比较偏向类似约聘雇制的啦。你要去的话，就去那种公家机关的研究单位啊。怎么辨别？就刚刚我讲，你前面你看那个 title， 交通部、内政部、劳政部、劳动部、农业部什么懒交几百小，因为像那个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啊，金属中心它其实就是偏向行政法人吧，我看一下是不是行政法人。研究机构它是 NGO， 抱歉它不是行政法人，反正就是一样啊，就是研究单位啊，只是它的那种属性不同啦，有 NGO 的，有行政法人的，你就看它怎么去说。但是这些都是养肥猫的地方尤其是行政法人。好，我讲够多了，好，不能再讲了。 Edison 要转到这些单位齁，加油加油加油齁。我刚刚也有讲有几个单位很爽齁，去争取，因为这些单位齁是鼓励你进修，鼓励你好久没了金三胖的拍拍手，不是男女淫秽那拍拍手齁，那主管会鼓励你给你金三胖拍拍手，说哎呀刘进齁，拜托你去念个博士啦，念博士齁我们这边还可以全时进修，你知道什么叫全时进修吗？你也可以请一个礼拜请三天假，好像是两天还是三天假齁，去 meeting 啦，去做研究啦。你如果齁像我之前在那单位经济部齁， 那主管哦，叫你吃屎啊，吃小啦。科长，我考上台大研究所了，硕士班了，我要请假去进修。科长就说：啥？代志都做袂了，什么进修？你这破鸡查某，读啥册？哈，搞去吃屎！吼，这时候科长一定会这样讲：哎呀，我说人家坏话，糟糕，我丑化主管啊！就大概是这样啦。你只要是用人紧缺的单位，吼，主管是不会放行让你去进修的，吼，而且还会乙等哦，进修必拿乙哦，有些单位是进修必拿乙哦，吼。啊，用人比较弹性的吼，吼，都要鼓励你吼，用金三胖拍拍手鼓励你。好了，最后一位，工长章，我每周都很期待站长的国考驿站 Podcast 节目，内容对我来说有如汪洋中浮木，正风喜哦。最近我有些问题想写信请教站长，怎么写公务人员履历的自我介绍啊？网络上文章发现大家都说随便写写都好，人叫你吃屎就吃屎。我自己的自述有包含家庭、大学科系，还有我对这份工作的想象与渴望。哦，上周投了三份履历，结果都没有收到机关面试电话。想问站长，是不是要减少写家庭，更强调科系和对工作的热忱，还是真的无所谓，随便写就好？我是应征约聘雇人员。好，哎，你叫啥名啊？我袂记啊。哦，工长章啊，工长章，我跟你说，你应该刚毕业没多久啊，啊你连 CV。都不会写公务人员的 CV 哦，其实就跟你应征私人企业就差不多啦，就是写该写，你那什么家庭，什么我哥哥的懒觉有八公分，我爸爸懒觉十二公分，我妈妈 B cup， 这个不要写好不好？哎，那人是人知，他不会看家啦，哈，也许他会看，但是他会给他看笑亏啊，然后就秒删，吼。然后大学科系，哎、欸，我问你耶，哈，工厂长，大学四年，你敢有好好读册？你有没有对得起你老师？哈，你有没有拿卷奖？哈，你是卷哥或卷姐，或者是你有把大学所学应用到什么实务，拿到什么企业的奖学金？有吧？有吧？无对不？哈，你这我讲的若无吼，你就卖写吼，履历就是要引恶扬善。什么叫隐恶？譬如说我啦，我这地方妈妈流进啦，那长大壮哦，无听话哦，刷牙搞我乌白出出的哦，结果一扣他牙齿都是那白白牙垢，我就很生气，打了他屁股，对，然后要隐恶扬善，所以我在面对不认识的人哦。就是真实生活中不认识我的人，我说哦，对我女儿其实都实行爱的教育，真的不要打小孩，打小孩对她心里有阴影哦，这就叫隐恶扬善，好不好？就是很 gay bye 啦哦。还有我对这份工作的渴望与想象，哎，啥叫渴望与想象啊？哎，拜托你慢下好不好？我也可以说，哎，我想当美国总统啊，我对美国总统有极大的渴望与想象，哇！掌握美国，那掌握全世界嘛？你看美国把多少国家当傀儡？哎，抱歉，我讲了不该讲的话啊。美国哈是世界进步国家，我们要向他学习呀、啊。哈、啊，我刚刚讲的当傀儡哈，当然没有这回事的，没有这回事的哈。啊，那反正哦，大国之间都是这样哦。刚好像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大家当作没听到。好，结果都没有收到机关面试电话，反正你就是写该写的好不好？你去想想看，看对方要什么工作条件，你就看他开的业务齁，主要的工作业务是在做啥，你就写啥啦齁，写说要会做过采购的，那你就写你过去有采购经验，就算没有做过也要写有齁。他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有啊，我有工作经验，挂号在梦中、哦、我有做梦过，我有在写采购的范本，写采购的公文、哦啊、要怎么写、哦、找网络范本啊，现在网络范本很多，那什么 CV 的字界啊，啊字界就是几个原则啊，你要写精简啊，然后跟那个申论题的答题架构一样，你要有答题架构，吼，你要有架构，不要让他看把酒给我们喝一，吼。啊，只要他开出来他的业务，他这个缺在做什么，那你都说我都做过，我都会，我过去做过这个相关的经验，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多少比例的，比如说你在公家机关你用说KPI 嘛，说啊台湾的 GDP 提升了多少啊，促进了多少商圈的繁荣，促进了50个商圈的繁荣，然后什么增加了1000个就业机会之类的啦，对，就是你数字要强调数字，你做过多少件，你的提升了多少进步的比例，还有一些关键字吧，那个人资啊人事都看关键字啊，什么叫关键字，就我讲的啊，就是那些他在做的业务，你要投这个缺，他会要会做什么，那你就是要写到这些关键字，比如说他有说这个工作是要做采购验收，要会写中长期计划，还要撰写什么什么相关的公文，那你就要在你的履历自介里面说我有写过，我有做过这些东西，并且代表机关跟哪个部会去交涉，在几个月内3个月内就达成了什么什么协议，签了 MOU 之类的，就这样了。反正你 家庭啊，大学什么小的啊，什么工作渴望你想象，你要不要干脆写那个秋若男，我要干死你，我对于那个什么那个女明星叫我对玛丽莲梦露的渴望与想象，千万不要这样写啊，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写，去看网络范本好不好啊。刚刚写的重点我都跟你讲了，好，有什么国考大小事请 Apple Podcast 五星或是那个寄信到我们国考驿站的信箱，我们下集见哦，拜拜。